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心理咨询师吴九霞参加今天的节目。吴老师是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和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2008年至今是企业高管及企业内部心理健康讲师，从16年至今从事了近10年的心理咨询工作，累计个体咨询超过2000小时，团体咨询超过150小时，目前也是新疆大学和新疆财经大学的特聘心理咨询师。吴老师的心理咨询经验丰富，受众广泛，从青少年情绪调节、成年人压力管理、企业管理都有涉猎。那么心理学呢，一直是现在社会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从23年7月主持节目以来，邀请了很多各领域的专家，但还是第一次邀请到心理学专家，所以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吴老师来和大家分享他的职场经验、心得感悟，还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Hello， 吴老师，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可以请您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好的，宣彤你好。
你好。
我是应该来说，其实08年之前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
嗯。
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但是对于理工科确实是不是特别的擅长啊。也是做一些边缘性的工作，那么在企业做了这个管理以后，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以后，突然发现这里面就是涉及到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就开始去自学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那从这个学习的阶段开始，后面就对这个心理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其实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得到的。后面就考了这个心理咨询师证了以后呢，就在学校里面包括在社会上也去做心理咨询。觉得其实这个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的就是我会很投入的去学习啊，然后去很投入的去跟这个个案做这个工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到其实是很快乐也很有价值的。所以可能我到了40多岁突然发现我找到了我喜欢的一个职业方向。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这个为什么去做这一行的一个，尤其是从我原来的这个专业转到这个心理学的专业这样的一个过程。
了解了解。那您感觉就是做了这样一个职业转换，然后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第一次接个案。第一次接个案真的不知道要跟人家说什么，然后就听别人说，然后自己觉得很尴尬，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啊。然后默默的听，然后用这种还不是完全这个标准的咨询师的方式，就像一个我们平时习惯的这种聊天的方式跟人家聊天。当然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一日游嘛，或者一次游，就是来了一次下次就不来了。这个对其实很多咨询师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这第一步一定要是迈出去的，哪怕你经历了几次，人家第一次聊完以后再也不来了，就我们叫这个一日游是脱落了这样子。但没有这个经历你是没有办法往后走的嘛。所以就这个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你是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其实很紧张，然后也会觉得有些挫败，觉得哎呀这个聊完了再不找我了是不是聊得不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回过头来看，哎，发现自己很勇敢。就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事情，你去第一次去做了。没有人去，因为咨询是一个很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嘛。那其他行业你做的时候有师傅带你啊，旁边有人跟你合作呀，可以看着呀怎么样。那我们也许是我们这个 国内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前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观摩，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啊，那毕竟是老师啊同学之间就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你第一次接个案而且是收钱的时候，你会有这个心理负担。所以说回过头来看，其实第一次你觉得自己还是挺勇敢的，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感悟。
那您当时是最后是怎么克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开始的这种紧张啊尴尬，后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的？
就是硬着头皮做然后在每一次的个案里面去找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时我在跟他做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我的点在哪，我触动到了我的什么。其实我们咨询师要求的是我要有一个更稳定的，或者是更含容，我能去把对方的这种情绪情感很激烈的东西你要能承接得住，那我们就要去自我觉察我哪些地方是承接不住的。他说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慌了，或者他提出什么问题我好像没有办法给他解决的时候我很紧张，这样子就是觉察自己。你觉察自己了以后，可能你在下一次再去面对这个来访者的时候，你心里是知道的，就是对自己一个认知很重要。我知道我怎么了，他带给我的恐惧还是焦虑还是什么，这个自我觉察。那么同时我们还需要跟同行去交流，还要去做督导。当我这个个案确实碰到了让我很难以去逾越的这种问题的时候，自己也 hold 不住了那我要去找我的督导师。
了解。我记得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要做心理咨询师是要拥有非常强大的内核，不然就是很容易会像您刚才说的会很容易被咨询者的情绪影响嘛，这样子。
对，确实我们这个遇到的这个来访者有些他所经历的事情，他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还有他的那种情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遇到的。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去给别人也不会去讲，那么普通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咨询室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封闭的，就是我们要求的是绝对保密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呢才能真正的去把他真实的东西讲出来。但是这种真实的东西有的时候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发生的这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呀，这种恐惧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么当他带给你的时候，你要作为咨询师你就要能承接得住，承接得住就像我刚才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我觉察。当你能够觉察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其实你的人一半就出来了。你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观察你和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从你的这个情绪当中，恐惧啊焦虑啊这些情绪你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这个时候你会通过自己的这样观察来去平复自己，然后当对方觉得诶你能够接得住的时候，他才敢继续给你往下说。就像我们说他说一个事情你比他还激动，完了就是没办法跟他聊下去了，就是他会觉得你很恐惧，你很这个，他要去照顾你的情绪，这就很麻烦了。
了解了解。那像我平时会感觉比如说要跟朋友啊或者什么分享家人分享一些我比较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其实对方能够感同身受，然后能理解我的处境的。那心理咨询是否是就是咨询者是否也是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感同身受的对话呢？还是更多的倾向于想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建议和帮助呢？在您遇到的这些案例中，
这里面其实真正这个来访者他要的不是建议，他要的还是你能够对他的理解，能够去这个帮助他去梳理 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带给他的感受，然后他内在的一些价值观，他的内在内心的一些冲突，他更多的是要我们帮他去梳理这些东西。其实梳理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做决定。
嗯，
我们毕竟没有经历他的人生，他给我们讲的东西也只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也相信他自己内在有这个，去解决问题，去面对这个环境的能力。那么他这个能力，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碰到了一些这个阻碍的时候，他产生出来的这种情绪，很强烈的这种情绪和情感的时候，他的能力被埋没了。
嗯，
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这个时候他就很难受，很焦虑。所以我们可能帮助他的是去梳理完以后，把他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情绪情感去降下来，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思维能力啊，他思考能力，分析判断，他自我觉察的能力出来了以后，他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建议是你的人生的经验，不是他的人生。所以我们经常说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以我一个人的视角去给到我所有的来访者意见。我经常有可能给到的意见是人家不想要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尝试，哎，那这个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他说，人家会这样想啊，我考虑考虑。但是后来你发现他做的决定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你一定要尊重他的决定，这是他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自主啊，能够自主做决定，这对一个人的内在内在价值的体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是的。那像您说的，这份工作带给你了一些就是成就感吗？那是否还是说这个事情需要保密？就是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分享一个觉得你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的这样的案例，就是你觉得有帮助到受访者这样？
有一个学生吧，学生他是就是来找到我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自杀了，药的在手里面拿着，每天就想着吃不吃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这个宿舍的应该是宿舍的旁边就是有一个走廊吧，这个走廊好像是这个阳台直接就是可以对着这个室外的。他在几楼啊？六楼吗？五楼？他走到那儿他就想跳下去，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前进。我接待他的以后，我第一次我就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恐惧。这个恐惧带给我，就让我都感觉到我身体有很强烈的反应。我虽然我不知道我恐惧的是什么，但是他说的那个事情可能带给我的这个感觉，然后我的身体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出现那种非常恐惧的身体的反应。这个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是他的事情，但是他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情绪就传导到我身上，然后我自己就觉察，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这个时候感觉到了你非常的恐惧。然后他说是的。我说我都能感觉到，我也有这种很恐惧的这种反应，就是我很真诚的去跟他去交流这件事情。那么实际上就是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同时我自己也能觉察到这个感受以后，我还能跟他去交流，其实就是给到他一个相当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榜样的作用吧。就是说当你有强烈的感受的时候，你能够去发掘，然后你还能够去说出来呢，去跟别人交流，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把你的这个情绪开始往下降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停了一下以后，那把这个情绪稍微的去这个浓度降低一点以后，他再开始去说他这个过往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前面说到这个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个相当眼前的一个事情嘛。那么我们再去回溯，哎，曾经他的经历，如何这个造成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目前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么有可能，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次啊。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怎么，就是说每次想要自杀都没有去自杀，是什么支撑他还活着？然后他说不甘心，一个大学生嘛，很年轻，他说我不甘心，不甘心是他活下来的理由。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就要去做工作，比如说对什么地方不甘心，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很多的未来，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先让他先活下来，然后至于说怎么样去活好，那是后面我们再去讨论。那后来我们通过我们的讨论也让他去慢慢慢慢，就是当你的这个情绪松懈下来的时候，那么你正常的思考能力就出现了，那么他其实就可以发现他自己能做什么，他的优势擅长的，包括他一直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就去做家教的，因为家里比较穷嘛，实际上他的社会功能是可以的，他是能够去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慢慢慢慢展开，然后就是后来就很成功的去毕业了，大学毕业，然后当毕业以后，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去给学生做这种心理咨询，毕业以后我们就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联系了，这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会遇到一些这种危机干预啊，很严重的这种自杀倾向的，这是其中一个案例，也有这个其他的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你把一个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了。如果要是说可能没有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这个人有可能已经不在了。这对我们来说，挽救一个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有价值的事情。
了解了解。那您会不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他有比较严重的自杀倾向，那你的咨询不会是说一次就结束吗？那可能是很多次，你会不会担心在这个期间也许他就做出了这个想不开的这个举动，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呢？对您来说
这个压力是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方案，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我要跟他去讨论，那你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要自杀，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真的就是说想要自杀的时候去找到一个办法阻止你去这个行为，比如说你的室友，当你给你室友说好你要觉得我不对劲儿了，你把我拉一把，然后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特别这个你信任的老师，那么当你觉得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些这个辅导员呀，老师他是随时都会来给你提供帮助的嘛，他一直都随时找他都会出现，那么在有些让你觉得特别危险的，自己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你给这个老师打个电话，因为像我们咨询师是有咨询才去，平时不在学校，那么他们的班主任或者是辅导员是一直在学校的，随时可以联系到，就是他只要打电话可能很快就会到他身边来，那就是通过这样子他周围的一些支持系统来去让他自己首先要意识到，当我要去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我要有用什么方法，周围能用的一些方法来去让我在那个时间点上能把我先救一下，那这个方法确实也用了，后面就慢慢就是说这个自杀的意愿就越来越轻，后面就是没有这个自杀意愿，那你就放心了嘛，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每一次的咨询都要对他进行一个评估，他的这个风险的评估， 要去跟他聊你这段时间，我们一般一周一次，那这周你有几次想自杀，都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然后最后什么原因阻止了你没有去采取这个行动，这个都是要讨论的。其实这种事情在每次讨论过程当中，他的意愿会慢慢慢慢下降，就他自杀的意愿会慢慢慢慢下降，这是对他自己内心的一个重新梳理，他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认识的一个过程。
那像遇到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会建议比如说他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或者进行药物治疗吗？这样子的情况。
一般来说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评估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子的判断。我们其实接待的很多像这种有自杀倾向的小孩子都会去建议他去医院，然后要吃药。就是很严重啊，当然到医院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诊断，那么诊断然后根据医院的诊断来给他开药。我们很多这个来访者啊，来做咨询的这个人员都是一边在吃药，我还接待过一边在住院来做咨询的，或者说到我这咨询了以后，我建议他，本来我们就是说社会上有些人像我们，尤其年纪大一点的，对这种有精神疾病啊，有这种心理疾病，觉得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首先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它。其实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想去医院去让大家都知道，或者是让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界定，他确实是有病。那我其实在，咨询过程当中，可能我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案例，你要花可能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去跟他讨论关于他这个病要不要去看的问题，要不要去医院的问题。他前面可能我就去开一点，我睡眠不好，我去开一点这个助眠的药，但是你只是可能暂时解决了你晚上睡眠的问题，但是你心里面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梳理的话，他这个症结嘛，他这个病根还在，那，就讨论要不要去医院，然后去医院去哪个医院，怎么怎么样。那也有就是我这边做的差不多了，他也去住院了。就是说他的那个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以后，然后他觉得哎，自己还是确实是需要去医院吃药，然后他再去医院，然后医院接受了一段治疗以后，然后再过来做咨询，就是这种情况也会有。
了解，就帮助他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然后能够做出判断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
是，那像是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去接受自己可能有心理疾病的原因，是因为周边的，比如说家人啊或者朋友，他们害怕家人和朋友接受不了这件事情。那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于这样子他们这种恐惧和担忧，就是如何和家人朋友倾诉，或者说和家人朋友袒露自己可能患有心理疾病这个问题？
其实家人不愿意接受呢，这个还是挺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家长不太愿意承认孩子有心理疾病。当然，这里面我们首先要去看，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好比说这个，现在比较多的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我们可能要去区分这个焦虑情绪和这个焦虑症之间的区别。抑郁症、焦虑症，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已经是，你的这个身体，你的这个生物指标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药物的帮助。但是如果要是说只是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产生的焦虑情绪啊、抑郁情绪，那这个可能可以不用通过药物，那我们通过心理咨询是可以去解决。但是呢，很多家长他对这个他没有办法区分，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看到孩子有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是会把他有一个很灾难性的这种想法的， 会很担心，但是同时他又不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首先是要评估吧，评估到底他的这个程度，他这个心理问题的程度，那有些可能程度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心里会稍微放松一些，他愿意接受咨询。那也许有些确实是很严重的，那一定要让他去接受。这个是其实无论，当然我们也要去去体谅这个作为家长或者作为亲人他的焦虑，这也是我们要去跟他工作，就是我们要能理解到他为什么去不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成员出现心理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啊。我们首先跟他也要去做一些共情理解，那么让他对这个病这种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有一个理性的看法吧。其实最终的目的我们不是说你承认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怎么样去让这个人更好，让你们的家庭能走上一个正规的轨道。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时候，其实家人慢慢都是可以接受的。
了解。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像是我刚刚在介绍中有提到嘛，就是其实心理学是现在大家在社会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周围普遍的年轻人也觉得说社会和工作压力很大。那像您也在那个大学做心理咨询师，想问问您，一般来讲说像这些大学阶段或者刚刚步入阶段刚步入社会的这些人普遍都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向您来咨询？
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啊，我们接触的学业上面的要多一些，还有就是恋爱情感方面。当然还有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伤害。那么很小的时候 其实就心理已经有问题，但是可能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救助，那么他这个问题在当时可能被掩盖下来了，没有完全去爆发出来，或者在初高中的时候也有自杀呀这样的倾向，但是可能学习占据了他主要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内容吧，把这些东西先回避掉了，我们就要去把它压抑下来了。那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又会暴露出来。这是这三方面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现在学生面临的一些问题。那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可能要有不同的这种针对性去做这种咨询。那么学业问题其实跟他的这种跟我们啊，就是我们可能在中国初高中的时候对自己的兴趣，对自己的潜能，对自己的这个能力方向不太了解，那么家长可能也不太了解，家长呢可能更看的是哎，你以后的这个职业方向好不好就业，能不能赚钱。那这个时候也许他选的职业跟他的专业跟他的这种人格特质呀，跟他的这种擅长的呀不太匹配，那这个时候他去学这个，首先他没有兴趣也没有动力，然后就会造成他会对这个学业会产生一些反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对，恋爱问题就很普遍了，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但是恋爱问题的话很多其实有一种我们叫这种重复性的，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他曾经以这种模式去相处，然后失败了以后，但是他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可能还会重复，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很痛苦，他每一段这个亲密关系都是让他很失败很痛苦，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觉得我对人家挺好的呀，我也是真心的，怎么到最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让他去看到他的这种模式不断的重复，然后在这个模式当中相互之间你的感受对方的感受也是一样，就是说让他看到以后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问题。其实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去看到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改变，不改变是因为你没有觉察到，当你觉察到以后我们帮他梳理完，他自己就知道了，可能他自己就会发生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转变。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嘛，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但是因为现在普遍的专业咨询费用比较高，或者说是他不在大学呀，或者在一个有免费提供心理咨询的这个环境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心理咨询的费用，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于这类人群。
其实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个新手咨询师，还有就是也有国内也有一些平台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价格比较低的这种咨询师会有这样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见得新手咨询师一定就比这个资深的要差，因为新手咨询师有的时候他很有热情，
是
他的这种就是内心，其实我们说很多工作在于你内心对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投入和多么的热爱。那么很多咨询师他很用心，他可能接的个案不多，但是每一个个案他都非常的用心。本身这个用心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滋养，就是对于这个来做咨询。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要是说经济能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去选择这种新手的咨询师先去做做体验。真的是有可能去碰到有些新手咨询师也做得很好的。
是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建议。 那我也想来聊聊看，就是因为您刚刚提到说您是在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然后感受到了就是心理学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嘛，然后进而去修了心理学专业，然后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热爱的职业。那我想要了解一下，您感觉在心理学和做您这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中的有什么的联系？心理学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您的这段职业生涯里边？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这个 EAP，就是员工心理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吧，我们叫 EAP。那我也去做过这方面的培训啊，EAP 专员的国际 EAP 专员的培训。那这个呢，它跟我们社会上就是我们普遍认为的这个做这种心理咨询有一点区别在于，企业当中。我们更多接触的是他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那么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他有一种去应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他一个比较，他过往的经验积累的，还有就是他本身的性格特质的一些问题。那么他的这种应对模式有可能不适合，有可能没有效果，或者说是效果非常不好。那么，或者情绪上面不太能够去，遇到这个突然来的这样突发事件的时候，情绪容易去爆发出来。那么这些其实就会影响到他在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啊，这个工作效率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要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对这个个别的员工。做一个心理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疏导，其实跟做咨询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可能更集中在不去触碰他其他的问题，就是深层次的问题啊，我们只是去讨论他面对这个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困难和问题，他的情绪啊，这种应对方式啊，这样子讨论这些问题。对他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更顺畅有效的工作还是有帮助的。
了解，那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们就是有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接触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老板要对他进行一个惩罚，他就非常的委屈，然后他就会情绪很崩溃，然后会就想的比较极端嘛。其实可能他的领导只是就是说，因为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好，或者说给公司造成了一些损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是针对这件事情要对你进行一个惩罚。那么，这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他会想，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投入了很多，我也很用心，怎么怎么样，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一个人造成的，因为很多的原因啊，外在的什么什么。他一个是很委屈，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他也很愤怒，他觉得他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然后一个人接受惩罚的时候，又会对自己的这个自尊呀，对自己的这种价值感的这种贬低呀，就有很方面这种内在的这种非常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但是又不想去承认这种不认可，然后就会把这样的这种愤怒呀，把这种抱怨埋怨去。发泄到别人身上，就是会把这个责任也会去外化一些，外化到别人身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可能激发出来一些，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破坏性的想法，比如说我不干了，我什么都不管了，这件事情你们爱咋样咋样。当然每个人的工作他都有一个接续嘛，他突然撂挑子，你是别人也是不太好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找一点什么事情惩罚一下这个老板，或者说惩罚一下我的这个上司，就会为难一下你。这里面有很多我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嘛啊，或者出去败坏一下你公司啊什么什么，就很多。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我们也会像我就会去跟他充分的去聊，让他去说，把他所有的这个不满抱怨，然后他的内心的想法，他的委屈都说出来。那么往往在什么点上你去说他委屈的时候，真的一个大男人啊、三四十岁一个大小伙子，然后他会在你面前痛哭流涕。这其实他内心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委屈，表面上是愤怒，是敌对，是抱怨，但是内心真深处的东西是这个委屈。那么当你把他的委屈去说出来了以后，去共情到去愿意去理解他的委屈的时候，他的情绪一下子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你发现他就会说，哎，算了，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要是说这个公司如果对我要进行一个处罚，我也愿意接受。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员工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情况。
了解，了解。那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就是员工他自己本身可能确实是犯了错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些就是真的是这个老板有问题，或者说是说他对员工进行了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职场 PUA 之类的，让员工感到非常不舒服，导致员工可能情绪上有一些问题，您是否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也有，这个我们就要去看，谁来找你。当然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单位里面，我也有这个责任要去跟他的上司去聊，跟这个老板也要去回反馈，他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情况他的委屈啊什么。那么他的这个上司或者老板了解了以后，态度会有所缓和。当然就作为这个老板或者说这个管理者，他在出现问题他也面对巨大的压力。比如说这件事情造成的你个人损失，假如说罚你10000块，对于老板来说他可能损失的是10万块，但他不可能把10万块都让你一个人背，你也背不起的。他可能对你进行处罚，但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可能也都心里明白，老板他一旦这个作为管理者来说，或者是老板创业者，他一定首先这个人格里面他是有承担的这个责任的这种人格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件事情造成的所有的损失让你一个人，人家肯定就不干了。他要想留你，他肯定只是让你承担一部分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沟通方式或者他的这种愤怒点，他的这种也承受的压力，其实也可以让他去，就是说双方面，我们作为一个中间人吧，把两方面的信息都要去回馈一下。这样子的话，至少在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过程当中，双方的情绪都会更平稳一些。尤其是互相再见面了以后，这个表情又不一样，会缓和。那这个时候可能对双方来说，其实如果要是说大家还要共同做事情的话，都会去妥协。双方都会去妥协。所以信息给他们双方的信息进行一个交换吧，让大家互相都能看到对方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形成一种相互理解吧。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单方面的就是老板的责任这个，所以我就说谁来找你，如果老板来找你，你要跟老板去聊他的这个情绪，帮他去舒缓情绪。如果要是说是员工来聊，那你就要去帮员工去舒缓情绪。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一定会遇到自己不公平的地方，也会遇到别人不公平的地方。其实这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要是说你完全违背你的这个底线，那你可以选择去 有另外的选择吧。
嗯，
但如果要说这个事情还没有说完全到了你无法接受，你觉得这个事情还我还要继续做下去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接受这样子一个环境，一个现状。你的老板脾气就是这么大。
嗯，
但是你在这里面你的获益是什么？他天天骂你，但是还让你挣钱，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是，
所以你要有所这个抉择吗？那我忽略他的这个骂，我不要把他的这种就是对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批评啊什么太去反应太强烈。那我的目标在于我要去挣钱嘛。
嗯，
那我可能我把更多的这种我自己的这种需求明确了以后，可能内心就会平衡一些。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矛盾，我们只能说是去接受，然后自己内心怎么去平衡的问题。
嗯，是的，是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大家都同意，在华盛顿我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在现今的世界，我们明白将手机放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树立榜样，传播这个安全信息。在你驾驶之前，你应该把手机设定为请勿打扰，然后将手机放入手套箱里面，并且要求你的朋友和家人一样。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时，道路对每个人来说更安全。让我们一起安全到达目的地。以上讯息来自华盛顿交通安全委员会。
说关于心理咨询师行业的一个未来，您有什么样的预见或者说期望呢？
未来其实真的要从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那么笃定的一个对判断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呢，它慢慢会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因为我们从最早的觉得有心理问题的人都不太能接受他有这个病啊，到现在慢慢大家能接受这种心理问题、心理疾病，到这个从做这个心理咨询觉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现在呢，这种现象也在逐步的，就是说，往一个更健康的这种意识方面去转变。就是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你敢于去说，我最近抑郁了，我想去找个咨询师，就是能够去拿出来去说了这个事，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们做心理咨询就像这个中医按摩一样的。中医按摩，我腰疼腰哪疼啊，不舒服，其实就觉得这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还有相互之间还推荐他做得好，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我想如果要是说我们心理咨询这个行业能够去像这样子把一个心理问题看成一个普通的这种身体不舒服、普通的疾病，那么这个可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病耻感这个事情确实很困扰，有病不能说，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其实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但是从目前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个可能会越来越被大家所普遍接受。
是的，是的，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也更加越来越有意识要去 在自己觉得感觉有问题的时候要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助。嗯，
对，是的，我们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自己来约咨询的，以前都是老师觉得他有问题让他来，家长觉得有问题带他来。
那像是对于心理咨询感兴趣，然后之后想要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指导吗？
嗯，现在来说还是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就要看是要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还是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知识的这种增加，和这个就是自我成长、自我帮助，是对周围人更能够去给予到一些帮助。看自己这个对于这个爱好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要是说想从事咨询师这个行业，那你就要去系统的去学，或者去读一个心理学的这个本科呀，还有就是还要去做一些专业的系统的培训，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培训。这中间如果要是最终成为一个咨询师，可能需要一些投入，比如说这个专业的培训很重要，你这个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包括还要做一些这个体验呀，个人的体验呀，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这种积累啊，这是一个其实不太短的过程。那如果要想从事的行业，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如果只是爱好，自己通过学一些这些知识来自我了解，来更好的帮助自己了解别人，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看看书也是可以的，各方面的心理学方面的书，跟这些相关的这种专业人士聊一聊，接触接触，去参加一些这种像我们也会搞一些读书会啊，就是有专业人士带着读，可能就不一样嘛。他这个你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就更深刻一些，更专业一些。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心理机构会做一些工作坊，就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然后去感受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那像是如果说有对心理学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想要开始比如说读一些书啊，或者说做一些相关的了解，您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吗？就是比如说书本的推荐啊，或者说什么样的渠道去进行一些学习？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就市面上比较畅销的书啊，像那个如果要是说你一点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背景都没有的话，就是当小说去读还是蛮有意思的。你像那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还有你需要找人聊一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心理咨询师写的。就类似于这样子带有小说性质的，还有就是欧文亚龙的一些小说，他是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心理学的大师嘛，他的很多著作就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去体现的，他的书就比较多，也读起来也比较有意思。那么从这些书去入手的话可能更轻松一些，很多专业性强的书可能读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读着读着觉得有可能就读不下去了。
对，我觉得从小说入手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吴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邀请，然后参加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他的职业发展，还有非常多宝贵的心理学知识。如果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从刚刚的节目中听到吴老师的一些推荐。那我们请吴老师来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Hello， 感谢这个宣彤邀请我来参加这档节目，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从业的感悟。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